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成为一个具有真善人品质的人。真善忍国际美展2010年4月30日起在印尼中爪哇的日惹市国家博物馆进行为期七天的展览，这是该美展今年在印尼巡回展的第二展。参观者纷纷表示，美展让他们大开眼界，犹如经历了一场与众不同的艺术之旅。日惹市副市长哈瑞雅蒂苏尤蒂主持了美展开幕式剪彩，他说，这次画展很震撼，它传达的一种信息，关于生活，关于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应该在印尼广泛传播。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具有真善忍品质的人。开幕式嘉宾，日惹市国家博物馆的馆长维若尼高若表示，这些画作很吸引人，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很平和。从这些画作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作为人类应有的境界。祥和、安宁和爱。
天梯书店纽约曼哈顿开办九讲录像班。2010年5月3日傍晚，纽约曼哈顿中心的一栋商业大楼内，天梯书店正在开设第一期法轮大法九天讲法录像班。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种族的十多位中西方人士正在认真观看李洪志大师广州讲法录像的第三讲。天梯书店是全球专门经营法轮大法书籍的专卖店。开张不久的天梯书店纽约办公室的负责人叶女士介绍说，创办此办公室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在纽约，尤其是曼哈顿的上班族快速找到法轮大法的书籍和相关信息。天梯书店曼哈顿办公室位于百老汇和37街，民众可以通过电话或上网咨询登记上课，每个月初的第一个周六开始九天讲法录像班。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以生命的代价突破信息封锁。2010年初的谷歌撤离中国事件曝光了中共超级的网络封锁和暗箱操作的信息过滤。在中共的信息屏蔽中，被封锁的最多、最广、最严厉的对象就是有关法轮功的真相。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帕弗雷曾在其有关中国网络封锁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色情网站在中国被封锁的几率是 10%， 包含六四的被封锁的几率是 48%， 包含反共政治主张的概率是 60%，九评共产党是 90%， 而正面报道法轮功的信息 100% 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为了让中国大陆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开发了突破网络封锁的翻墙软件，已经成为大陆百姓了解真相的重要渠道。 而发生于2002年3月5日的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可以说是突破中共信息封锁、传递法轮功真相的一次历史性壮举。2002年3月5日晚8时左右，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被插播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长春有线电视网公司有用户30万，观众超过100万人。此事在中国民间引起极大震动，很多老百姓因此得知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对此，江泽民之流十分恐惧，密令杀无赦。中共非法抓捕了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在大抓捕中，至少7人被打死。知道姓名的有刘海波、刘毅、李淑琴、沈建立、李荣、侯明凯等人，另有15人被非法判4至20年徒刑。其中，法轮功学员梁振兴、刘成军被非法判刑19年。周润军被非法判刑20年，是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被非法判刑最重的。主要插播者刘成军在遭受了1年9个月残酷的牢狱折磨后，于2003年12月26日在长春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离开人世。另一位插播者雷鸣在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后，于2006年8月6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2010年5月4日报道，又一位插播参与者梁振兴于2010年5月1日上午10点左右，在公主岭监狱狱警的监管下，在公主岭中心医院离世。梁振兴在非法关押期间受尽折磨。中共对参与电视插播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丧心病狂的报复和迫害，更加反衬出中共依靠谎言维持迫害、害怕真相曝光天下的变态的邪恶心理。后人会记住这些以生命为代价突破信息封锁的英雄们。
一篇掷地有声的辩护词。2010年1月14日，天津市河北区法轮功学员贾文广女士被河北区大江路派出所的警察绑架。4月27日下午，河北区法院对大法弟子蒋文广进行非法开庭，北京的维权律师金光红到场为贾文广做了长达2个小时的无罪辩护。金光红律师在辩护词中说道，我的当事人贾文广及其他法轮功习练者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他们习练法轮功的行为非但没有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及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反，他们因为习练法轮功而获得了身心健康，提升了自己的道德层次，向其他人积极推荐介绍法轮功的行为也是间接的为社会做贡献，同时他们因为习练法轮功而变得更有爱心和乐于助人，而且法轮功鼓励和教育人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做一个好人，说真话，办好事，凡事多为他人着想等等，有助于全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改善和提升。所以贾文广的行为非但没有社会危害性，相反是造福社会。法轮功修炼者恰恰是社会最稳定的因素，政府应该鼓励而不是打压人们的宗教信仰，而因为公民的宗教信仰就对公民定罪处罚，更是践踏人权的行为。现在我们的公诉机关又因为我的当事人仅仅在靖江桥上散发了几份法轮功宣传资料，就把这么一个善良的弱女子推上了被告席，试图对其处以刑法处罚。试问天理何在？良心何在？监察官和法官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民众的希望所在。可是这些年来，我们的监察官和法官对法轮功学员却抛弃法律原则，违背正义和良知，依据某些人的指令进行违法判决，把无数的法轮功学员送上被告席，送进监狱。你们可知道，在你们的公诉书和判决书下， 多少人失去人身自由，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多少法轮功学员饱受酷刑折磨，有的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你们与心何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你们可以不相信因果报应，难道你们就不为你们的将来的前途着想吗？从内容上看，法轮功的宣传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气功修炼和哲学思想的，比如转法轮等，一部分是抨击时政的，比如九评共产党等。就前者而言，都是一些关于气功修炼方法和中国传统的佛教哲学、道教哲学及儒家哲学方面的内容，其目的是为了传授气功修炼方法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就后者而言，其内容反省历史、抨击时政、批评执政党，其目的是为了敦促中共当局反省历史，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真正做到依法执政、执政为民，谨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真正为百姓造福，为人民谋利益。我国宪法第41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因此，九评共产党等宣传品行使的是法律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的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并没有破坏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是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也没有破坏现行的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轮功学员这样做也是万不得已，他们是在遭到无端污蔑和迫害，在没有任何言论自由渠道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收入制作成资料，向世人讲清事实真相，揭露媒体的谎言。你除了看到中央电视台里的自焚和杀人，在日常生活中，你看到哪个法轮功学员采取过暴力行为，或者其他过激行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金律师辩护之后，法庭一片寂静，仿佛时间已经停止。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神奇的台湾豆豆园。在台湾有一个神奇的幼儿园，曾被认为智障的糖糖来到这里短短一年，不但学习能力接近正常水平，还学会关心和尊重他人。讨厌上学逆反强烈的凯凯，在这里每天充满快乐，学会真善忍。这些是发生在台北明慧学校豆豆幼儿园很多神奇故事中的点滴。糖糖的父母事业有成，两个姐姐也很优秀，然而糖糖却语言发展缓慢，学习严重落后，被原来的幼儿园老师认为是智障。父母对此很着急，糖糖妈说已经5、6岁了，可连最简单的从1数到100教了几个月都还记不起来，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糖糖在幼儿园受到冷落，甚至被关在厕所受惩罚，因此每天都不想上学。妈妈为了让孩子找回快乐，辞去了高薪的工作，不惜时间与金钱，想找到适合糖糖的学校。 但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幸好此时同事向他推荐了豆豆幼儿园。上了豆豆园后没几天，糖糖的变化就让父母惊喜万分。妈妈第一次写联络簿对老师说，她好感动，因为糖糖会跟姐姐和父母说，谢谢妈妈，请你帮我做什么什么事。之前从没听儿子讲过这样礼貌的话。逐渐糖糖的情绪变得稳定，学习和表达能力明显进步，还会把在豆豆园学到的真善忍跟家人分享。有次妈妈生气，糖糖跟妈妈说，妈妈你要学会忍耐哦，不要生气，打我就会给我得，你就会有业力哦。妈妈欣慰又感动地说，多可爱，糖糖整个换了一个人，是豆豆园从根本上改变了糖糖。他以前在每个幼儿园可都说是被放弃的，可豆豆园的老师非常有爱心，是在真正的关心每一个小朋友。糖糖其实很敏感，在这里他感受到被尊重，每天都很快乐，盼望着来上学。现在糖糖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妈妈也恢复了工作。妈妈说，糖糖已经达到一般小孩的水平，他是有希望的，这么好的幼儿园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凯凯从小好动，爱尖叫，而且很逆反。凯凯妈妈说，你越跟他说不要尖叫，不要爬高，他就越是这样做，而且会用那种很顽皮的表情回应你。妈妈带他去求医诊断，确认他不是多动症，只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幼儿园，所以妈妈煞费苦心地寻找合适的幼儿园。第一个幼儿园凯凯适应不了，在第二个幼儿园妈妈甚至陪了他一个多礼拜，却还是遭到凯凯的拒绝。而来到豆豆园后，情况超乎想象的顺利。凯凯妈说，她现在每天都超开心，每天都想上学。有一天突然醒过来就惊呼，妈妈，8点要去学校。我跟她说，现在才6点。她说，那我就起来先准备。豆豆园这里有很多吸引她的地方，她很快乐。凯凯妈妈说，我觉得豆豆园的老师很用心地去体会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想法、眼神。有时候凯凯真的很皮，我很生气，甚至会讨厌。可豆豆园老师都会跟我说，你要相信你的孩子，要以他是个真善人小朋友这样的出发点去对待他。现在我如果生气，凯凯会乖乖地听，等我火气消了的时候就会对我说，妈妈你做错了。我做错什么？是你不对我才骂你。你没有忍住，你应该是真善忍妈妈呀。凯凯妈妈很欣慰儿子变得如此可爱，她用强调的语气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凯凯也很幸运。再过几个月小儿子满2岁半，也要把他送来，一定要。豆豆幼儿园有什么神奇的秘方呢？他们非常注重传统文化和品德教育，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教育理念，真善忍。除了一般幼教课程外，这里还开设了学习法轮功的课程。孩子们在阅读法轮功书籍的过程中，明白了如何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练功打坐使孩子们能够静下心来，使学习更专心。这里的老师都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善良宽容，遇到矛盾先考虑别人，找自己的问题。这些言传身教都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来这里的大部分家长不是法轮功学员，但看到孩子的转变都非常支持孩子修炼。少航的妈妈说，从豆豆园毕业的少航在读小学，在学校他主动要求协助一位自闭症的同学，偶尔这个同学会脾气失控打他，他却一点也不动气。每当老师家长对他表现赞誉有加时，他都会告诉人家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贵州一级中学教师遭迫害含冤离世。贵州紫云县二中化学一级教师韦兴志只因坚持真善隐信仰而遭到残酷的奴工劳役和殴打，导致原本健康的身体产生严重疾病，于2009年12月3日去世，年仅48岁。送葬那天，学校的很多领导、同事都来为他送行，为他的含冤离世感到悲愤。2002年1月20日，韦老师被紫云县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在贵州中巴劳教所期间被迫进行有毒的奴工劳动，每天工作时间一般都在12个小时以上，没有任何报酬。奴工工作是焊接彩灯，在焊接时会产生一种烟雾状的有毒气体，因通风条件差，没有任何劳保用品与保护措施，致使劳动者被迫吸入大量毒气。这里的奴工人员在体检时 90% 肺部都有洞。韦老师也患了痨病，头痛、胸痛、咳血一直不断，如果完不成奴工生产的工作量，会受到体罚或被暴打。法轮功学员还因不放弃信仰而遭到毒打。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在劳教所各大队成立专门的攻坚组，选一批凶狠恶毒的犯人，设专门的较隐蔽的房间，单独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毒打用刑。他们打人时是3-5个犯人或警察打一个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多根电棍电击敏感部位。他们叫嚣道，不惜一切代价，不论任何手段，整死算自杀。一个夏天，韦老师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去劳教所探望他，发现如此炎热的天气他还穿着长袖 T 恤，心里很疑惑，随手撩起丈夫的衣袖，发现他手臂上满是带血的伤痕。当问是谁打的时，贺锦慌忙以时间到了为借口停止了接见。后来韦老师把自己长期被毒打折磨的事实记满一张纸，交给再一次来探望的妻子时被发现，三个贺锦马上当着他妻子和女儿的面把他拖出接见室毒打，并吼叫着关禁闭4天，3个月不准接见，接着对他的妻子和女儿进行非法搜身后撵走。妻子和女儿无助地跌跌撞撞往外走，泪水顺着他们的脸颊不停地流淌。带着满身的伤痕病痛，韦老师终于在2005年回到了自己的家，结果却得知妻子已经被非法判刑3年，家中只剩下2个未成年女儿。由于遭受的迫害，导致韦老师身体每况愈下，时常恶心、头晕、胸闷、咳血等。回家后，紫云县公安610办公室仍对他进行长期的监视、跟踪、恐吓，使他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致使病痛加重，最终医治无效，含冤而逝。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老长春回忆师父。师父是东北人，家住长春市。92年以前，和师父住在同一区的人常见到师父一家，普通人家，普通住户。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住在师父附近的人真的先得福了。追溯到92年夏天，有个患肠粘连的人住进医院，医生说即使手术也很难下手术台了。患者以前做过2次手术，现在用药无效，又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为此医生对他也束手无策了。怎么办呢？只能在家等死。家人着急，忙着四处寻医。可巧同一单位有个练法轮功的学员告诉他们，咱长春有一位大气功师正在办班传功讲法呢， 学习班上有许多疑难病和危重病人，经李大师那么一调整啊，身体都神奇般的好了。现在第四期班已经结束了，过两天大师就要去北京了。这家人一听，马上就请这位学员去求李大师。后来经这位学员的介绍，师父同意让患者到他家去了。那家人打着出租车，把那已经不能走路的病人搀扶到师父家。师父非常热情，一边同病人交谈着，一边打开窗户。只见师父用手在病人的病灶部位一抓，随后往窗户外一扔，然后端来一个水果盘，拿来一个香蕉给病人。病人看着香蕉，又看着师父，说不敢吃，已经七天没吃东西了。在场的学员明白，忙说师父让你吃你就吃，不要怕。病人听了，就胆胆怯怯地接过了香蕉，吃下去了，没什么感觉，也不见胃难受，他就又吃了一个，还没觉得不舒服。这时候病人的太太明白了，扑通一下跪在师父面前，给师父磕头，感谢救命大恩人。师父把他扶了起来，病人家属又拿出钱来表示酬谢，师父摆手不要，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回家多练功吧。病人回家后一切饮食都正常了，能走路了，也能骑车了，一家人带着对恩师的无限感激，全家人都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第五期传功讲法学习班。一个班学下来，全家人的身心都发生了巨变，连世界观都发生了改变。这以后这一家人全都投入了弘扬法轮功的行列里，一家人义务教人练功，还买了很多大法书分送给亲友，带动了家乡很多人得法修炼了。后来师父到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期间，那家人又带着邻居家的癌症患者到北京来找师父了。他们足足找了一个星期，才在左家庄会场找到了师父。家乡的患者已经不能行走了，被人抬进会场，又是师父亲手给病人调整，当场病人就能下地行走了。那奇迹在北京已经不奇了，师父在博览会期间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京城市面大，师父一到北京就赢得了东方健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还荣获了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再说那一家人，等师父从北京回来，准备在长春办第六期学习班的时候，那家人又把他妹妹从外地接来了，准备参加学习班。他妹妹患心肌膜脱落，走路都非常困难。师父听了学员汇报，知道了他妹妹的情况，就在开班的前一天亲自打出租车到那家去了。师父给他妹妹调整了身体，也就用手这么一葫芦，当场人就好了，能自个儿走路了。在医院换心肌膜需要十多万呢，师父挥手之间就让病没了，说了谁相信呢？家人都惊讶得不敢相信。师父笑着说，不信到医院检查去。出于惊奇，那家人真的带着妹妹去医院做检查了，检查结果心肌膜补上了，一切正常。之后他妹妹自己走着去参加了师父讲法传功学习班，十天班下来后，他身体的其他病症全都消失了。等他回到自己家后，生活不但能自理了，还能料理起家务了。他身上的这奇迹在当地一下炸开了，周围人见了没有不惊叹的，法轮功太神奇了。后来找上门来学法轮功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都表示要聆听李大师讲法，修炼法轮大法。就这样，闻讯者到处追寻师父的传法班，纷纷走上了修炼的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